刘向边定，刘向边定。智伯率领赵、韩、魏三家的军队攻打范氏和中行氏，将他们消灭了。休整了几年后，智伯派人向韩国索取土地。韩康子想不给，段圭劝谏说不能这样。智伯的为人贪图利益，而且凶狠残暴，他来要地如果不给，一定会对韩国用兵。您还是给他吧，给了他，他就会习以为常，又向其他国家要地，其他国家不听，他必定会派兵攻打，这样韩国就可以避免祸患，而等待形势的变化。韩康子说好，就派使臣送给智伯一座有万户人家的城邑。智伯很高兴，又派人向魏国索取土地，魏宣子想不给。赵家劝谏说他向韩国要地，韩国给了，向魏国要地，魏国不给，这样就是魏国内心自恃强大，而对外激怒智伯，那么他必然对魏国用兵，不如给他。魏宣子说好吧，于是派人送给智伯一座有万户人家的城邑。智伯很高兴，又派人到赵国索取令和高郎的土地，赵襄子不给。智伯于是暗中勾结韩国和魏国，准备攻打赵国。赵襄子召见张梦谈，告诉他说智伯的为人表面亲近而内心疏远，三次派使者到韩魏两国，而我没有给他土地，他调兵攻打我是一定的了，现在我到哪里去安身才行呢？张梦谈说董鄂安于是赵简主的能臣，世代治理晋阳，后来尹铎遵循他的做法，那里的政教传统还在，您还是定居在晋阳吧。赵襄子说好，于是派严灵生率领车骑先到晋阳，赵襄子随后前往。到了以后，巡视城墙，检查府库，查看粮仓，召见张梦谈说我的城墙完整，府库充足，粮仓充实，可是没有箭怎么办？张梦谈说我听说董安于治理晋阳时，公宫的墙垣都用荻蒿、苦楚之类的植物筑成，墙高有一丈多，您可以挖出来用。于是挖出来试了试，他们的坚硬程度连坚硬的竹箭都比不上。赵襄子说箭够了，可我的铜太少怎么办？张梦谈说我听说董安于治理晋阳时，公宫的房屋都用冶炼过的铜做柱子，请挖出来用，就有多余的铜了。赵襄子说好，号令已经确定，守备的器械已经准备齐全。智、韩、魏三国的军队逼近晋阳城，于是开战。三个月没能攻下，就散开军队包围他，又挖开晋水淹灌晋阳城。包围晋阳三年，城中的人像鸟一样在巢穴里居住，悬挂锅来烧饭，财物粮食快用完了，士兵们病弱疲惫。赵襄子对张梦谈说粮食缺乏，城里的力量用尽，士大夫们病弱，我守不住了，想献城投降怎么样？张梦谈说我听说过，如果国家灭亡不能保存，危险不能安定，那就用不着尊重有智谋的人士了，您放弃这个打算不要再说了，请让我去见韩魏两国的君主。赵襄子说好。张梦谈于是秘密会见韩魏两国的君主，说我听说唇亡则齿寒，现在智伯率领你们两国君主攻打赵国，赵国就要灭亡了，赵国灭亡后接下来就轮到你们两位了。两位君主说我们知道是这样，但智伯为人内心粗暴而少亲近，我们的计谋还没成功就被他察觉，那么祸患必定会到来，对此怎么办？张梦谈说计谋从两位君主口中说出，进入我耳中没有人会知道。两位君主就与张梦谈秘密约定三军，与他约定日期，夜里送他回晋阳城。张梦谈报告赵襄子，赵襄子对他拜了两拜。张梦谈于是去朝见智伯后出来，在辕门外遇见了智国。智国进去见智伯说韩魏两位君主恐怕要有变故。智伯说怎么回事？智国回答说我在辕门外遇见了张梦谈，他神情傲慢，走路姿态高傲。智伯说不会的，我和两位君主约定得很严密，攻破赵国后三家瓜分他的土地，是我亲自和他们约定的，他们一定不会欺骗我。你放心吧，不要说出去了。智国出来见了两位君主，又进去劝说智伯，两位君主神色变动而心意改变，一定会背叛您，不如杀掉他们。智伯说 军队住在晋阳城下三年了，早晚就要攻下并享受利益，他们怎么会有别的想法？
不可能，你小心不要再说了。
智伯说，如果不杀他们，那就赶紧亲近他们。
智伯说，亲近他们怎么办？
智伯说，魏宣子的谋臣叫赵家，韩康子的谋臣叫段归，这些人都能改变他们君主的计谋。您和两位君主约定，攻破赵国后封给这两个人各一个万户的县，这样两位君主的心意就不会改变，而您也能得到您想要的。
智伯说，攻破赵国后三家分地，又封给这两个人各一个万户的县，那我得到的就少了，不行。
智国见智伯不采纳他的建议，说话不听，就出来改姓为府氏，于是离开不再露面。
张梦谈听说这事，进去见赵襄子说，我在辕门外遇见了智国，他看我的眼神有怀疑我的意思，进去见了智伯，出来改了姓，今晚如果不进宫，一定会落后。
赵襄子说，好。派张梦谈去见韩魏的君主说，夜里约定杀掉守堤的官吏，挖开堤坝放水淹灌智伯的军队，智伯的军队就水而混乱，韩魏两军从两侧夹击，赵襄子率领士兵从正面进攻，大败智伯的军队，并活捉了智伯。智伯身死，国家灭亡，土地被瓜分，被天下人耻笑，这是因为贪欲没有止境，不听智伯的劝告也是灭亡的原因。智氏全族被灭，只有府氏智伯改姓后的家族留存下来。